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高尔基亚。这期节目是2023年最佳日剧的一个盘点。好，我们继续。然后前面讲完了这个，终于要进入到第12部了啊！在我的心目中，2023年的第12名，第12名啊，很多人都知道，也是去年就是民放电视台投资最大的这一部啊，是卡斯最豪华的这一部，别班 V 榜活着，又名活着，对吧？好，这部呢，就是我当时啊，就是期待值拉满的，当时所有人都觉得，期待值拉满，然后我比我想象中，我感觉实际看了要好一点，它有一种金色梦乡加上半泽直树再加荒野大镖客的这种既视感，金色梦乡嘛，因为是芥雅人主演的，然后当初一开始不是他被陷害了嘛，所以这也是这个套路，包括半泽直树也是，对吧？然后呢，《荒野大镖客》是因为他一上来设定就是在那个中东的一个国家啊，不是中东，应该是蒙古是吧？在那边，反正就是一个荒漠啊，一个沙漠那边，对吧？然后有种《荒野大镖客》的这种感觉，包括里面有很多就是骑马啊这种镜头嘛，就很多，所以我感觉有《荒野大镖客》啊这个游戏的这个既视感啊，所以我感觉这三个啊，就金色梦乡加半泽直树加《荒野大镖客》。然后呢，全程也是非常节奏非常快啊，没有尿点，基本上就是节奏非常紧凑，包括还有一些他为了追求那种收视率吧，比如说把里面弄成大粪，对吧？三个人掉进大粪啊，什么粪坑里面，对吧？当然肯定不是粪坑了，应该是巧克力，对吧？啊，这就是说这种啊，就是吸引人的这种镜头，是吧？有一种看好莱坞电影大片的这种感觉。然后顺带一提，我前面不是提到既视感嘛？既视感的日语啊，叫叠加 view 是吧？这个 bu 这个对应的这个英文啊是 vu 嘛？然后也就是片中阿布宽一开始把 v 误认为这个叫 pu 啊叫啪对吧？的那个 v 英文那个 v 啊，因为在那个日本的五十音图里面是没办法发出来这个音的，就这个音的。我们中文的当中啊，其实也没有这个音，但我们可以发出来 v。但是在那个日语当中，因为五十音图里面干脆没有，所以他们其实很多日本人学英文时候，v 这个音是发不出来的，对吧？他们发的是啪啪，反正其他的音啊。好，还有就是学到了这个，就是叫什么，就是手机在没有信号的时候也是用，但是仍然可以用 GPS 的啊。这个是个等于是一个常规知识啊，这个也是通过这部剧才知道的。就大家如果以后啊走到一个地。比如深山老林啊，就没有信号的地方，你要求救了，你可以打开 GPS，对吧？你还是可以继续用 GPS 的，不需要你用那个信号的。然后呢，这里面我特别喜欢这个阿布宽啊，这里面特别有魅力，对吧？他演的那种就是强攻的那种角色，而且俩人一开始给人感觉是很有瘦的感觉，就是很唯唯诺诺，是吧？但他后来开始人格分裂的时候，就一下子很炸裂啊。然后还有就是阿布宽里面啊，还有那个一所广司嘛，一所广司演的那种，他不是之前演过那个信长嘛，织田信长，在里面一开始他，应该是第一集还是第二集，记不清楚了。他最后不是结尾时候，他跟那个二宫和也一起出来嘛，牵了两个人骑着两匹马出来的时候，当时一所广司那个镜头一上来，给人又有一种织田信长的感觉，然后又回来了，对，所以这个很霸气。然后他还有一些就是说。软广植入啊，比如说像那个翻译软件啊，还有那个全场那个最大笑点，他说，就对阿布宽说的嘛，里面有一个人对阿布宽说的，他说我以为你是阿拉伯人，但是居然是日本人啊，就是对阿布宽说，以为你是个中东的阿拉伯人，结果发现原来是个日本人，这个就很像啊，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松下光平里面，他不是说到。对那个旁边那个同事，对那个松下光平说：“我没有想到你这种盐系代言会火，是吧？”这个就很像，就这种吐槽很有意思啊。还有这个最后属于官方吐槽了，是吧？但最后结尾啊，就是我还说到这个结尾，我觉得他妈的不要又骂出口了。这个结尾写的什么东西啊？就是他这个主角嘛。芥雅人的爸爸，对吧？就是这个一说啊，我又剧透了吧？我还不剧透了。不过你们看我视频，应该都是看过的，是吧？就是反正他最后对一个大 boss 吧，就是一个政府官员啊，这个人都是他们的仇人嘛。哎，居然这个芥雅人还保护的他，呵呵，这个逻辑就非常奇怪，对吧？杀父仇人，当初抛弃爸爸的这个仇人，杀掉你就是等于你妈妈死掉的这个人，你妈妈就是死在这个 这个仇人手里的，你面对这个仇人居然还保护他，这个逻辑混乱的一塌糊涂了，对吧？就是非常奇怪。但是我想，可能他是为了为第二季做铺垫吧，只能这么理解了。不然为什么最后纪亚伦还要开枪打自己的这个叫什么爸爸，而保护这个宝死？就是你感觉这个逻辑完全说不通啊，对吧？完全不能自洽啊，太奇怪了。而且前面铺垫了那么多，就是为了找到这个杀父仇人报仇嘛，其实就是个复仇剧嘛。而到最后你面对仇人，你还保护他，what the fuck，对吧？我不知道你们看完这个 V-Bond 是什么感觉啊？我这个其实一直想看一下，我看到豆瓣上好像都没有人讨论这个结局，是吧？我后来没看了啊，然后我觉得这个什么狗乱七八糟的结局啊，导致这部剧在我心目中一下子至少扣1分或者是2分左右啊，就一下子变成本来可以打4星，现在可能3星了，只能，好吧？所以我都没让它进我的前十，就这个结尾实在莫名其妙啊，看了人让人一包火，是吧？好，第十一部，本来这部日剧我觉得也可以给我进入我的前十佳的啊。这部日剧是我本来是在我的待看当中，就是我一开始没有对它期待值很高，只是想可能会看，但最后发现越看越好看，那就是没有贝卢的家。没有贝卢家是由小池龙子啊再次出演。为什么叫再次出演呢？因为这部编剧就是当时有一部特别火的讲加里敦的日剧啊，叫《我的事说来话长》。我的事说来话长的这个编剧的一部新作，还是这个编剧，然后又去找了小池龙子，就是当初演那个《我的事说来话长》里面这个女主角啊，就是演那个姐姐的那个，也是毒蛇对吧？这个小池龙子，然后他们两人再次搭档合作啊，演了这个没有贝卢家。然后同样里面也有一个加里敦，就是小池龙子的那个丈夫，他是作为漫画家嘛，但是他已经将近好像是8年还多少年了，很长时间没有再画出新作了，然后变成个加里敦。然后我对加里敦不是最感兴趣的，因为本身我自己也是加里敦，而且我加里敦都今年是第20年了，也就是我是作为高等游民在加里敦已经作为第20年了，所以我对加里敦的题材的这个日剧或者日本电影是非常感兴趣的。如果大家也有相关的题材的，可以大大推荐给我。但是你们基本上能推荐给我的，我都看过了，我基本上都看过了。我看看还有能谁推荐给我没有看过的，大概只有沙漠了，对吧？只有苏打了，加里敦题材。然后这里面啊，四个人一起吵架时候最有意思。哪四个人呢？还有一个就是演深夜食堂的那个人，还有这个，但是里面有一个很奇怪的角色，就是演这个儿子的。叫坐间龙斗啊，坐间龙斗应该是个小鲜肉嘛。然后很奇怪，就我第一眼看到他，因为他长得很高嘛，然后他长得有点老气，稍微有点长黑，我叫老气，就是长得有点面相有点成熟，不太像个高中生。你怎么看都感觉是已经超过22岁了吧，就反正就感觉给人感觉不像个高中生。他里面这么高个的一个人，居然1米8几，1米9了，反正而且是长得又很老气，这个人偏偏去演一个儿子，我感觉太出戏了吧？你们找的这个演员给人感觉好奇怪啊！啊，我不知道是因为这个演员的经纪公司强推还是什么，反正给人感觉不像中学生，而是一个成年人。但是他最后呢，演的一些就吵架的一些地方呢，还是算还可以吧，只是说不功不过啊，因为这个角色本身，就很有意思，对吧？就四个人吵架。儿子的妈妈还加一个爸爸，再加上一个，这个叫什么？就是妈妈的爸爸应该叫什么？就是外公对吧？外公对对对，外公四个人在里边，小林勋对小林勋就深夜食堂小林勋，然后小林勋扮演这个傲娇废柴男也是很有意思，因为小林勋以前在深夜食堂给人感觉不是那种很成熟的那种，这种就是不会把表情流露在对吧？流露出来的，然后。很成熟的一个大叔嘛，但是在里面啊，就是演一个这种傲娇，也是很傲娇的，然后还受骗上当，反正就是各种乱七八糟的，就很有意思啊。但是这部剧同样跟那个《我的事说来话长》一样，就什么呢？又要说到它的结局了，尤其是最后两三集就开始越发的趋向于保守，趋向于四平八稳。我说四平八稳，就是说这个故事就开始变成一个大团圆的喜剧式结尾了，你就能感觉到。他慢慢开始要收了嘛，要把所有线索收起来，然后变成一个大团圆的喜剧的这种感觉了。但是我也知道你编剧可能想给更多人信心啊，或者说感动啊，你要写一个喜剧的 大团圆的结尾，但是你这个意图太明显了，你懂吗？就是你流露出来这种强行的要把所有人最后关系全部搞得很好啊，全部在一起欢笑，就这种意图流露出来太明显了，让观众就是看了很不舒服啊。我作为至少作为我来说，就是不要有过度嘛，你至少有一点过度的啊，不要一下子不让180度的，就我说的跟前面一样的，就这种180度的这种转弯太强行了那种啊。同样这部日剧有这个问题。好，我就知道啊，砂糖要给我推荐了。他说啊，有一部是08年的6季的秘籍啊，猫街，我知道猫街。当时我很喜欢有一个是叫美月，叫什么什么美月，那个我没有追完，我可能应该没有追完。对，这个也是关于家里蹲啊，对，你应该做过家里蹲相关日剧的斗猎了，那你再把那个斗猎发给我看看好吧。没有壁炉家，其实说对我也觉得差强人意啊，就是后面我已经说过了，他前面其实他整体节奏也是比较慢啊，然后里面就是最有意思，就我说的四个人吵架，四个人吵架是最有意思的。然后呢，就是说，我也赞同他不能成为平替啊，就是因为我本人对他期待值是不高的，所以我后面看了呢，觉得还可以，你懂吗？我已经说过了，我本来是放在我的第三梯队的，就我一般在每一个季，比如说因为日剧有四个季嘛，春季档。夏季档、秋季档、冬季档，对吧？然后我每次在这个，比如说假设秋季档之前，我会把所有的豆瓣上面我去找相关的这些日剧，秋季档日剧的斗猎，我找到以后，我大概看一下这个导演、编剧，看一下演员，我就知道，再看一下这个题材介绍，我就知道这部剧，是不是我想追，或者说这部剧会不会好看，我大概就有这感觉，基本上猜了八九不离十，所以。在每一季我会做一个自己的一个清单嘛，就想追的这个日剧的清单，然后这部剧就是在我的这个第三梯队，基本上就是第一梯队是我最想看的，而且我觉得百分百是佳作，然后第二梯队就是想看，然后第三梯队就是得待看，就是可看可不看，所以这个部剧基本上在我第三梯队，但是我后来看了觉得还是可以，对吧？包括有一个以前不怎么看日剧的一个朋友叫文文，文文应该现在在我直播间，可能在我直播间啊。他后来去年也看了我好几部我推荐日剧，对吧？吃了我的安利，他现在还不在我直播间了。哈哈，我他应该能会看我这个视频是吧？有可能。那他吃了我好几部安利啊，他也看了。好，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我的前十了啊。对，不求上进玉子，就我知道这部剧就是我以前看过的，我也很喜欢的，就是山下敦弘嘛。山下敦弘的我基本上都看过的啊。
您喜欢日本电影、日剧的朋友，加入优声隧道日剧日影同好会的微信群。加入方式，请加我个人微信 GORGIAS 邀请加入。